我们不能准确
成为什么意思，
仆人应有的特质。
那么成为主的仆人这句话就是一句空话，所以呢，清楚地了解仆人的概念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有当我们理解了，在我们行事的时候才能有一个参考，有一个标杆。那圣经里啊，它有很多故事和经文来告诉我们何谓仆人。今天啊，我们就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我们就来看一下亚伯拉罕仆人的故事。那因为今天这个故事比较长，它一到六十节，有六十几节，所以呢我们就不念，我在这里呢就先简述一下这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它本身没有什么曲折的情节，或者呢像好莱坞电影那种惊心动魄的大场面，但是这个故事啊，它是在平淡中见真知的。故事是这样的，亚伯拉罕年纪大了，膝下只有一独子以撒，那以撒呢也渐渐长大，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那为以撒的婚姻大事着想啊，亚伯拉罕就托他家里最年长的仆人去亚伯拉罕的老家找一个可以做以撒妻子的姑娘，并且呢把她接到迦南地来。然后这个老仆人他就靠着神的恩典，凭着智慧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将利百加带了回来。而这个利百加她是既蒙神的拣选，也是得以撒喜悦的女子。所以说在这件事上，仆人一方面帮亚伯拉罕了却了一桩心事，另一方面呢也使以撒继丧母之后得了安慰，更重要的是神也因此得了荣耀。哇，这样的结局不仅仅可以用一个好字来形容了，而是伟大。那么这个普通的貌不惊人的仆人，他有何德何能可以成就这样一桩美事呢？并且以这样长的篇幅被记载在圣经里广为人知，而神又要今天的我们从中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细细的查考。相信啊，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今天的题目，五星级仆人啊。那顾名思义就是有五颗星的仆人。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老仆人向我们展示的第一颗星，就是忠心。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写道，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在中文里形容忠实的仆人叫忠仆，臣子呢就叫忠臣，可见忠心是顶重要的。那么在圣经中忠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顺服，一个时时顺服主的人必是一个忠心耿耿之人。而这个老仆人他在第五节里也表现出了这一项品格。如果我们猛一看这节经文，并不认为这些文字能够体现出老仆人的忠心吧，因为照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和观念，当主子下达一下任务时，那个仆人应该怎么回答？他应该即刻回答道，是老爷，遵命老爷，或者说是奴才，这就去办了。那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一目了然地知道仆人他有顺从之心。所以大家可能会问啊，你是怎么从第五节里面看出这个仆人是忠心且顺服的？那么有两个理由来支持我的论点。第一，当他听到亚伯拉罕的吩咐时，他没有丝毫的犹豫，没有找任何借口，诸如我年纪大了，实难慎此重任。那因为以当时的交通状况啊，从亚伯拉罕所在的迦南地到亚伯拉罕的老家吾尔，差不多是1600公里以上，靠两条腿，又带着礼物和牲畜，需要走好几天。那不但如此，这一路上还是风餐露宿，风餐露宿啊，吃住及出行安全都是问题。所以这显然是一趟苦差而不是美差呀。那么第二点， 当他听到亚伯拉罕的吩咐时，他立刻就觉察到了这件事的重要性。因为亚伯拉罕要求他把手放在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发誓，在当时的文化中，这样的方式就表明了所要起的誓是非常郑重的，必须要起誓者竭尽所能去完成所发的誓。由此可见啊，亚伯拉罕把他儿子的婚姻大事看得极为重要。因此从第五节就能看出，觉察到这一切的老仆人，他是立即就进入了角色，开始和他的主人一起出谋划策了。首先呢，在老仆人的心里，他就想到了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像亚伯拉罕说的啊，去家乡找一个女子，然后带她回来与以撒成亲，那这个结局呢最好，皆大欢喜。那么还有第二种，就是找是找着了，但是人姑娘不愿意过来。那就这第二种情况，仆人向亚伯拉罕征询了意见，在准确地知道了主人的意见和计划后呢，老仆人他就以郑重的方式发了誓。所以啊，从以上这两点就可以看出，老仆人实在是忠心且顺服的，他没有一丝犹豫的就接受了任务，还一起和主人商讨起细节。并且这个老仆人他办事也是很稳当的，他是先看清前面的路再外部走。刚才我们说了，忠心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顺服，一个对主顺服的人必是一个忠心的人。但是现代社会最轻视的就是顺服这两个字，认为顺服就是没用。当代主流文化是要凸显自我，是要想办法用手段可以凌驾于众人之上，是要人顺我而非我顺人。那顺服之人呢，等同于无能之人。如果想被社会认可，甚至被社会高举，那怎么可以顺服人呢？顺服人不就意味着人高我一等，我低人一等吗？所以啊，在这样的思潮下，学习顺服绝非易事。顺服是要付代价的，也是需要承受压力的。外面的压力来自世界，里面的压力则来自自我。我们愿意成为忠心的仆人吗？愿意顺服神的道而不是世界的规则吗？比如工作了一周疲惫不堪，却听见主提醒你去周日礼拜，你作何回应？又或家务缠身，忙得四脚朝天，却听见主吩咐你去为他做工，还是去做苦工，哎，你作何回应？再或年老体弱，七病八倒，却听见主要求你去参加聚会，你又作何回应？这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的。那时间有限，今天就不多讲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仆人的第二颗心，信心。我相信大家对信心这个词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自我们信主后时时在讲道中听到，在圣经中看到这两个字，所以对信心呢，今天我就不多加解释。那今天想说什么呢？我想说的是信心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那就是顺序。并不是说顺序是彰显信心的唯一标准，而是标准之一。从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可以看到老仆人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我们刚才说过，老仆人他是行事稳当的人，是先看仔细前面的路再开步走的人。并且啊，亚伯拉罕选他担此重任，是因为亚伯拉罕对他的信赖。这种信赖不仅源自老仆人的人品，也源自对他办事能力的肯定。相信他既然起了誓， 就会全力以赴去办的。而且我们从下面的经文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然而老仆人他虽然拥有这些能力智力，但是他到了目的地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祷告。而从他的祷告中我们可以知道，亚伯拉罕平时在言语及行为上都向家人还有他周围的人做了神的见证。那作为亚伯拉罕的仆人，跟随主人多年，不但亲耳听见主人的见证，也亲眼看见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作为。老仆人呢，借着他的主人知道了神是大有能力且满有恩赐的。从十二节我们就可以看出老仆人对神属性的把握，他要神施恩。施恩这个词很明显是由上及下的关系，是位高的人对位低的人，是权重者对百姓的，是长辈对小辈的。说明呢，仆人承认神的权柄，清楚地知道神的地位，知道一件事的成败不在乎人，乃在乎神。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那我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求人不如求己，但是呢，我想后面加一句，求己不如求神。所以说从老仆人的祷告中我们看见了他的信心，而从他办事的顺序上更让我们惊叹他对信仰的理解。这里有一个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原则，就是先祷告后行事。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必须的。会不会有点形式主义呢？不会的。首先先祷告表明我们明白是神成就万事，不论大事小事他都亲自掌管和看顾，这个真理我们一定要抓住。然后呢，当我们将祷告放在第一位时，也是向神表明我们的信心，你是我生命的中心和焦点，我愿意凡事都先求问和仰望你，因为人的能力和势力在你眼前看为无有。那借着这样的表达，我们向神呈现出我们的谦卑。我们谦卑啊，是因为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无能的，是软弱的，也是有限的。如果明知自己无能还骄傲，还在神面前逞强，那可真是天理不容了。那人若有这样的谦卑呢，神就会回应我们，你把你的信心给我看，我就将我的大能向你彰显。那遗憾的是啊，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常常是颠倒顺序。那遇到难处了，首先想到的是用自己的方法渠道去解决，到了末了是撞了南墙才回头，见了棺材才落泪。用自己的方法兜了一大圈，还是回到神的面前，再用神指教的方法重新做一遍。弟兄姐妹们啊，何苦呢？何必呢？人生中的很多苦其实是不值得吃的，神没有让我们吃那么多苦，常常是我们自己把苦酒当美酒抢了来喝的。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用神的方法，你会发现人生少了许多麻烦和忧虑。神要人喜乐，当然不是以人自己的方式，而是以神他自己命定的方式。并且啊，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这个目的。那怎么才能喜乐呢？怎么才能按动生命喜乐的按钮呢？神给了我们一本操作指南，那就是圣经，大家回家自个儿看啊。那由此可知，要成为主的仆人，信心必不可少，而主次排列的顺序又是衡量信心的标准之一。好，我们步步紧追， 再来看第三颗心，在马太福音24:45，耶稣问道，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借着这样的提问，神告诉我们，做蒙神喜悦的仆人，不但要有忠心，而且要有见识。见识这个词，希腊文它意指善思考、聪明、灵巧、智慧。那显而易见，这位老仆人就拥有这些特质。所以呢，他的第三颗心就是智慧的心，简称慧心。13-21很明白地描述出了老仆人他非同一般的智慧。老仆人他一看见利百加就跑了过去，问他能不能给点水喝。看似很普通的一个要求，实则是老仆人在试验利百加的人品。一个人的容貌啊，是一眼就能看清的，但是内心呢，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俗话说得好啊，知人知面不知心。而怎样才能借着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来查看人心，那就是智慧。我们来看看老仆人他是怎么做到的。圣经没有写过多的细节，只有一个动作和一句话，那就是迎了上去和讨水喝。那么从哪里能看出老仆人的智慧呢？还是两个方面。第一，老仆人他年纪大了，是亚伯拉罕所有仆人中最年长的。老仆人赶了这许多天的路，吃没吃好，歇没歇好，又上了年纪，你们说那张风尘仆仆的老脸能看吗？那我们常常在电影里面看见啊，一个满面尘土的人在见人之前，如果有水呢，他就用水洗一把脸，没有水呢，就用手抹一把脸，反正是要把自己弄干净一点再到人前。但是老仆人他就这样不做任何修饰的来到了利百加面前。那利百加是一个怎样的姑娘？根据圣经上记载啊，貌美如花，正处豆蔻年华。那大家知道，一般年轻貌美的姑娘多少会有点骄傲的，青春飞扬吧，可以理解。想看的，想与之交谈的呢，基本是帅哥之类的。突然看见一个脏兮兮的老头子出现在自己的面前，那一般的姑娘可能会流露出不耐烦啊，甚至嫌弃的表情。那老仆人呢，就是要借此试验一下利百加他会有何反应。那第二点，老仆人向利百加讨水喝，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求于人。一般人如果有求于别人的话，会事先许诺事成之后会给对方什么好处，但老仆人他却没有说什么你现在给我水喝，也把我的骆驼喂饱，作为报答呢，我会给你介绍一个高富帅。那因为以亚伯拉罕当时的家业，他绝对属于豪门级。老仆人什么都没有说，所以啊，对利百加而言，可能做了这件事之后不会有任何的回报，那做还是不做？你不得不说老仆人是有智慧的，我也不得不说姜还是老的辣。那咱们既然已经说到了利百加，就花点时间来看看这个姑娘的表现。利百加的表现实在非常精彩，她真的不愧是神亲自为以撒挑选的妻子。在18里，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他称老仆人为我主，可见利百加对长辈极其尊重，而且呢言行一致，不是光说不做的。说完后他就急忙拿下瓶托在手上给他喝，那整个动作是一气呵成， 那为什么要喂他喝呢？因为利百加见老仆人年纪大了，又行了远路，疲惫不堪，要知道以前的水瓶都是很重的，他要让老仆人不费力就能解渴。所以我们看到了利百加是一个知书达理、善良体贴的姑娘。再来看一节经文，十九节，利百加呢主动提出要为骆驼打水。那一般人啊，无条件的满足对方的要求，就觉得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但利百加呢，他愿意多走一步。虽然老仆人也带了一些随从人员，但那时呢，就他一个人跑上去讨水喝。可能利百加以为就老仆人一人照料这些骆驼，他想一个老人要为这许多的骆驼，可能会力不从心，我就帮他做了这件事吧。那因为啊，人喝个三四口水就饱了，但是骆驼要喝三四壶才能喝得饱，喂十头骆驼，这要打多少水啊？没点体力行吗？像现在的姑娘大多娇生惯养，弱不禁风，这活不是不想干，是真干不了。所以啊，我们又看到了利百加她是一个健康勤劳的姑娘。最后当老仆人问她住宿时，她回答道，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瞧瞧这姑娘多实在。大家看见没有，利百加是那么的优秀，姑娘的好全让她给占了。所以啊，想小媳妇或女婿就祷告，求神替我们的儿女挑选一个。那好，我们再回过来说老仆人，从老仆人显示的智慧中，我们能学到什么？不仅仅是学到怎样试验未来的女婿或媳妇儿的，而是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一个更重要的功课，就是在人面前不掩饰。我的人生状态是怎样的，就是怎样的，既不装土豪，也不装孙子。掩饰是聪明，而袒露的则是智慧。此话怎讲？那有些信徒啊，喜欢装土豪的，动机呢，其实也没有打错。就是为了让非信徒看见啊，你看，自从我信主之后，神在生活上大大祝福我，使我资财丰富，得以享受人生。你想不想和我一样？那就信主吧。那么还有一类呢，正好相反，就是哭穷了，明明有钱，不敢适当合宜的享受一下。我说适当合宜，就怕不信的人看见后说，你们基督徒怎么又吃又喝的。那这么说呢，是因为在我们中国文化里有这样一种苦行的概念，一旦某人委身于某种宗教，他的生活就应当像苦行僧一样，如果又吃又喝又享受，那这和普通人有什么区别呢？是一个苦行的概念。所以呢，不少信徒就算神赐他们好吃好喝的，那也是关起门来偷偷摸摸的。其实大可不必，不论我们或富或穷，都不会影响神恩典的彰显。富足的生活是神的祝福，同样清贫的生活也是神的祝福。我们在生活上或处丰富或处缺乏，都不妨碍我们为神做美好的见证。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道，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要为主做见证的心都是好的，而且呢，为主做见证也是敬拜神的方式。但是神要人诚实啊，所以我们必须向别人呈现出我们最真实的一面，这样做才能既蒙神的喜悦，也叫人受益。那第四颗心要上场了。我们都晓得，聪明有智慧的人是很容易骄傲的，那这时候呢，就需要谦卑的心。谦卑呢，像是一个秤砣，可以稳住骄傲的心，不使人失去平衡，以致倾覆。 而且啊，谦卑也是祷告蒙应允的条件之一。诗篇十章十七节说，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雅各书四章六节也提醒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从三十四到四十九节，老仆人既会心之后，又向我们展示了他对神的虚心。何以见得？老仆人一到拉班家，顾不上吃饭，就先向拉班诉说了他此行的目的以及事情的来龙去脉，分为三个部分。首先，简单介绍了自己的主人亚伯拉罕，其次呢，说明了主人所托付的任务，最后描述了他本人是如何完成任务的。在他的讲述中有五次提到耶和华神的名。在介绍亚伯拉罕时，并没有像一般诗人那样大大吹嘘自己主人的姿态，没有说啊，咱们家老爷如何如何了得，凭着自己的聪明能力和谋略赚了一大桶金，现在是腰缠万贯，家大业大。那如果一般人这样介绍他富有的主子，我们会不会觉得奇怪？不会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财大了，气就粗了。那反而是老仆人对主人的这番介绍却叫我们感到惊叹不已。首先，他一上来就提到了耶和华的名，他说，耶和华大大赐福给我主人，使他昌大。然后呢，再给出一些资财丰富的细节来做证明，比如牲口啊、仆皮等。那老仆人的话语体现出了他在神面前的谦卑。他告诉拉班，虽然我主人富甲一方，但不是靠他自己的本事，乃是因着耶和华神的赏赐。老仆人既没有隐瞒亚伯拉罕富足这个事实，也没有遮掩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和恩典。此外呢，老仆人又带出了另一个信息，就是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设想啊，如果亚伯拉罕不信神，他怎能得着神的祝福呢？那接下去呢，老仆人又介绍了他的任务以及他是如何完成的。我们已经知道老仆人他是蛮有智慧的，但他在下面的讲述中并没有骄傲地宣称是自己的智慧替亚伯拉罕办成了这件事。事实上，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耶和华神的名，是耶和华伸手帮助了亚伯拉罕和我，是耶和华赐我智慧听我祷告，使我顺利完成了主人所交托的任务，是耶和华满足了我主人的心愿。因此，在拉班的眼里和心里，这件事的成就全在乎神。那由此可见，老仆人并非是在诉说事件的经过，而是在做美好的见证。老仆人这种隐藏人凸显神的思想，是我们每一个都要效法的。为主做工也好，在教会里侍奉也好，都要遵循这个原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是行不出善的，那这个善不能用属世的含义来解释。在圣经中，认识神、归向神、荣耀神是真正的善，而认识神、归向神是向善，荣耀神呢，更多的是指向善之后所产生的行善。如果不是神赐我们圣灵，给我们新的生命，叫人得以认识他，人就做不出荣耀神的功。所以啊，当我们做成主工后，我们就要效法老仆人的行为，退到神的后面去，让神来承受颂赞，使神得着尊荣。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施洗约翰曾经说过，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此话不假，因为兴旺的永远是耶和华。当我们操练老仆人和约翰的心智时，就是向神表明了愿意谦卑顺服的心。当我们花了大量时间精力来预备主工，做完后听到众人称谢神时，我们是吃神的醋呢，还是欢欢喜喜的同大家一起赞美神？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好，在这个故事接近尾声时，老仆人向我们展示了他的第五颗心，爱心。那第一次的爱心呢，第一次爱心的表现出现在33节。拉班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却说我不吃，等我说明我的事情再吃。要知道，老仆人是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到亚伯拉罕的家乡，年纪大了，身子骨弱了，又怀揣着主人交托的重任，这也是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但现在好了，眼见着重任快要顺利完成了，担子也几乎要卸下了。现在到了拉班家，热菜热饭都端上来了，几天都没有吃上口热乎的。既然这家主人已经殷勤地备了饭菜，并且请老仆人开吃了，还客气个啥呢？面对主人的好意，作为客人怎能不领情？有什么事儿吃完了再说，或者呢边吃边说。但是老仆人却拒绝了，因为他爱神过于爱人。他急于要告诉拉班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作为，神在以撒婚姻大事上的作为。他迫不及待地要告诉拉班这见证，以至于先把自身的需要、世俗的礼仪先搁在一边，他要先做见证，再看顾其他的。并且当他开始为神做见证时，不许任何事物来分散他的注意，来影响他的发挥。他要全神贯注于传扬神的奇妙作为，所以什么吃完再说、边吃边说就通通免了吧。那请问我们对神有没有这样的爱？先做完主工，再干自己的活。主工是头等大事，其他一切都先靠边。就拿我来说吧，我喜欢每天一早先祷告、写分享、上圣经课。那因为对我来说呢，早晨是我头脑最清醒的时候，也是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所以啊，我要先把最好的时光给神，然后呢才干自己的事。那因为我是属于精力不济的人，所以当我做完这些主工后呢，我在做其他的事情上就不能发挥的最好了。于是我们家的饭常常是焦的，粥是糊的，菜还没有煮熟呢就被端到桌上来了。可是这又有什么呢？当人先顾念神的时候，神自然也会顾念人的需要。虽然我们家饭菜质量真的不敢恭维，但是感谢神，我们一家照样吃得满嘴流油的。所以请先做那最好的，再做那次好的。有时候甚至为了最好的，宁可牺牲那次好的。那再一次爱心的体现是在54到56节中，那是一颗爱人的心。老仆人住了一宿，就赶紧要往回赶了，但拉班呢却要他和利百家再多住几日。这个是因为从当时来说，利百家他是属于远嫁，不是就嫁在家对门口的，而且这一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娘家了，家里人舍不得呀，闺女养那么大，说走就走了，以后要再见可就难了。其实这种想法也是人之常情，而且呢，从人的角度来考虑，这对老仆人也是一件好事，一路奔波到这里，多歇几天，好好休整一下再赶路， 也不失为良策，是吧？何必那么急呢？好吃好喝的伺候着，苦差也成美差了。不过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不是老仆人的想法。老仆人执意要走，当他第一次说要回主人那里去，可能听的人会以为他只是客气，所以呢，就以想让利百家在娘家多住几日为正当理由挽留他们一行。但第二次老仆人把神给搬出来了，他说，耶和华即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哇，言下之意就是你们若再阻拦我，就是阻拦神了。可见老仆人爱主人之心切啊，他知道亚伯拉罕肯定在家着急了，要晓得这事进展得怎么样了，因此他要速速将利百加带回到主人那里去，让亚伯拉罕放下心，转而呢享受神为他带来的喜悦和安稳。那老仆人对主人的爱使他急亚伯拉罕之所急，想亚伯拉罕之所想。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原则，我非常快的讲一下，就是若神赐我们通达的道路，通达的路就是指没有什么障碍，可以顺利的一路走下去。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四个字，一鼓作气。因为神给人顺畅的路，就是显明了要人快快的走，速速的去做成一件功，所以我们不能走走停停。那因为这个不是今天的重点，我就一笔带过了。今天我想讲的是爱心的表达形式。刚才我们说过，老仆人他有爱神和爱人的心。我们老听别人说要爱神，那怎么才算是爱神呢？约翰福音14:21上半句说道，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那接下来的问题是，主有许多的命令，那先从哪一条开始呢？再给一句经文，约翰福音15:27，你们也要做见证，还有使徒行传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请注意，主的这些话不单单是对使徒说的，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为主做见证，传福音。虽然这不是最大的命令，但是当我们竭力遵行这个命令时，从一定的程度上，我们就是遵守了那个最大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了。那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4:2也谆谆教导提摩太，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无论得时不得时，是指无视外界环境是否允许，所谓我们说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啊，也不要管自己内心是不是预备好。那你们会说啊，我自己都还没有准备好就上了。弟兄姐妹们，我不是说不做准备，而是早做准备，在之前就应该把福音的基本内容、真理的基本要义都预备妥当了，不要临阵磨枪。那这个内心的预备呢，其实是指不要被自己的情绪左右，比如今天心情不好，不高兴传福音了，但以后心情好了再说吧，这个就不对了。再看老仆人，当一桌的筵席放在面前，主人又盛情邀请入席时，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个还不是做见证的好时机，吃完喝完了再说吧。但俗话说得好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撒旦会不断给我们设下障碍，阻挠我们为神做见证。所以如果要等到那个最最合适的机会，恐怕是要地老天荒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效法老仆人，首先要对障碍敏感， 因为在生活中有很多障碍，它看上去是那么的合情合理，好像都是生活中的正常需要。其实他们都是化了妆、整了容的，叫我们无法辨别。有时候呢，甚至不由自主的还被他们吸引住了。其次呢，要有勇气推开障碍，即使这会得罪人，但是得罪人总比得罪神好吧。孰轻孰重，大家其实都心知肚明的。问题在于你知道后能不能行出来。这个行与不行，就是衡量你爱不爱神的标准了。那么我们再说爱人的心。约翰福音13:35论道：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能彼此相爱，就证明了我们真是从神生的。这份爱啊，不像属世的爱那样不稳定也不长久。神的爱是活水，永不枯竭，并且神的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牺牲自我，成全别人。就像老仆人为了主人不顾劳累，事情办妥之后即刻往家赶。那爱人啊，其实也是爱神的表现。如果有人说我只爱神不爱人，那么这份爱多少呢是有点可疑的。那爱人的心呢，也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真实的属灵景况，又像是一把尺子，量出我们各自的属灵高度。感谢神为我们记载了这样美好的见证。当我们为主做工时，希望老仆人的故事会一直提醒我们如何定义仆人这两个字。当然了，成为主忠实的仆人还需要许多其他的品格。而且我相信当我们大家重新回头读这个故事的时候，还可以找出更多的心，并不仅仅止于这五颗心。那我们啊，今天就是先以这五颗心暂作参考，省察一下我们自己符不符合五星级仆人的标准。我问大家一声，哪五颗心啊？请回答。
忠心、信心、慧心、谦卑的心、爱心、
虚心和爱心。谢谢。那如果我们没有，也不丧志啊，在今后的侍奉中呢，求神给我们机会一颗一颗的来操练仆人的心。只要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神他就会欢欢喜喜的来满足我们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神借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才是蒙你喜悦的仆人，也请你赐我们信心，让我们得以借着圣灵的帮助行出容神一人的生活。也求你不断塑造训练我们，叫我们靠着你满有基督的样式，将来在你面前可以欢欢喜喜地领受创世之先你早为我们预备下的生命的冠冕。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